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那个工作日，你们还来敬拜，感谢上帝啊！那我们打开圣经，今天我们可以把彼得前书讲完。我们有八周的时间把彼得前书讲完了啊！今天最后一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最后14到18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北庆，亲爱。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不是吗？没打出来吗？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所亲爱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的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起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上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我每一个礼拜天上讲台之前，或者是我到教会之前，我通常会看一下新闻，或者查一下，看看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今天早晨看到一个很短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是关题目是一个社科院原来的学者他所写的，他说还原历史真相是纪念抗战最好的方式。那令我就很有感触，在这篇短文当中啊，他就提到我们以刚刚完成的这个九三阅兵也好，还是纪念抗战或者是二战70周年的这样的纪念，如何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是考验执政者展示智慧良知政治胸怀的机会，考验执政者的智慧良知政治胸怀。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历史的真相，我们只看到的是片段，或者我们只看到的是某一部分的真相。比如说我们常常小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我们喜欢看一个叫《狼牙山五壮士》啊，要看五个人把那个包围他们的那个日军啊打败，最后是被逼到没办法，是他们跳了悬崖，对不对？五壮士那非常可歌可泣，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巴拉巴拉一大堆，对不对？那我们从小是被这样教育长大的，但是我们忘记的时候，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时候，国军有800个壮士是为了不屈服。日寇的围攻，他们跳只有都17、18岁的那些新兵，有800个跳到黄河下面去，但这种历史都被掩盖了，都没有被宣扬起来，这是对我们的历史的蔑视，是没有真的敢勇敢的面对历史的这种精神。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应当要有这个勇气去看待这个历史的真相。同样我觉得在基督教的教会，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要有同样的勇气，敢于面对我们的历史，敢于面对我们教会曾经在历史当中所发生过的事情，甚至所犯下了很大的一个罪，或者是我们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误，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只有以这种真实的心跟这种精神去面对我们的教会，面对我们的历史，我们才会真的能够敢说，勇敢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历史的审判，接受上帝的审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粉饰我们的现实，也粉饰我们的历史，我们不敢承认是说我们的教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我们也不敢承认说我们的伟大的曾经带领过教会的这领袖们 是会彼此之间出现很大的争执，甚至是纷争的。我们不敢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掩盖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扭曲的，我们所带出来的信息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不相符合的。就好比说，当我们看待如何看待在历史当中保罗跟彼得他们的历史位分，保罗跟彼得这两个基督教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牧者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轻描淡写的就把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甚至是纷争一笔带过。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历史，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很大的问题，他们两个 leader 之间曾经有很大的纷争，甚至是彼此不能够接受。但是可贵的是什么？可贵的是，如果你刚刚看到那个最后我们使徒彼得所写下来，在他差不多要离世之前所写下的最后的书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跟保罗的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什么改变。你就看到在这里所第十六节所说的第十五节的下半节，他说，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虽然他们曾经有过矛盾，虽然他们曾经有过分歧，虽然他们曾经彼此不能够接受，他们的神学观、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处事的方式都很不一样，但是最后彼得还是能够完全接纳保罗。其实如果你去罗马的话，你会根据罗马的传统，罗马基督天主教的传统，你会发现彼得跟保罗在最后生命阶段是有很多生命的交集啊，他们最后都是在罗马什么被杀的、殉道的，他们都是在罗马牧养教会啊服侍主的。所以在这里我就产生了很多的感想。这里今天的主题就是最后的一个劝勉，就当基督的教会面对假教师、假先知、假师傅的攻击的时候，也正是当我们面对这终极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得到彼得的劝勉到底是什么？彼得在这个最后他要劝勉他的门徒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很有意思，如果 你去罗马的话，我们都很多时候焦点会放在一些知名的景点啊，圣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啊，那个万神庙啊，等等等等，斗兽场，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一些像卡拉卡拉的那个御史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些景点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彼得锁链教堂？彼得锁链教堂其实就在斗兽场的旁边，那是说他传统说那个里面的镣铐是彼得曾经在罗马坐牢的时候留下的。然后在不远处还有在城门外，在旧的城门外很近的地方，就有保罗被砍头的地方。而在保罗被砍头的地方后来变成建了一个教堂，而这个教堂呢里面有三个泉源，有三个泉源呐，就是出泉水的地方。那据传统说，当时他被罗马的政府砍头的时候，他的头可能比较大，所以他被砍下来之后，这个头在地上咚咚咚咚了三下，而每咚一下就变成一个泉源，就有一个泉源，而且这个地方就被保存下来。然后呢不久在那个城门外的另外一侧大概1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教堂被称为主啊你往哪里去教堂。这个大家就可能比较知道，因为当时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的时候是在尼罗差不多火烧了罗马城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彼得就想逃出罗马，因为尼罗皇帝要抓他要杀他，他逃出城门不久他就碰到耶稣，耶稣肉身向他特别显现，然后他就说，哎，主啊你往哪里去？就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要进去这个罗马城，因为我要再被去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彼得就醒悟过来了， 他觉得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回头回到罗马城被钉钉十字架。所以彼得跟保罗都差不多同一时间，都在差不多同一个地点，差距不过10公里左右的地方牺牲殉道。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耶稣最后呼召彼得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翰福音21章的最后，耶稣预言彼得是怎么死的。耶稣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是不是记得？这正是应验了耶稣基督对彼得的预言。在今天我们的信息当中，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6节不到的圣经当中，你会看到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门徒彼得在劝勉我们，在末世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持守住。第一个是什么？是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你看第14节到第15节的上半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在这里有一个词，中文把它翻成盼望，但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在新约出现过差不多20次，只有这里被译成盼望，多处是被翻译成等候。等候它在这里的意思说，你们要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的有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就是要追求圣洁。你们当等候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等候主的时候，你们是当追求圣洁的这种心态、这种方式、这种生命来等候主，来盼望主。有的时候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expect 啊，期待或者期盼，或者翻成是 look for 或者说是 wait for 等候主。而在这里面我就想起耶稣曾经马太记录耶稣他出来刚刚开始弥赛亚大工的时候，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下到牢里面。所以当施洗约翰下到牢里面的时候，施洗约翰就不明白，耶稣明明出来已经开始了弥赛亚大工，最伟大的时代开始了，弥赛亚时代开始了，救主的时代开始了，我这个弥赛亚的先锋怎么居然坐牢了呢？所以施洗约翰很不明白，所以他就差他的门徒去见耶稣。就在马太福音11章曾经这样记载说，约翰在监里听到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问他说，就问耶稣啊，那将来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弥赛亚，等候救主，等候主来的日子，等候当中去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且在这个预备当中不断的等候。而这种等候其实也就是盼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等候对，我们等候的对象都出了问题，或者我们期盼的、我们盼望的东西都有问题。我们盼望的不是主自己，我们等候的也不是主自己，我们所 look forward 是不是我们信仰的本身是什么？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很多未婚的姊妹们，你们等候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呢？还是上帝给你的男朋友呢？很简单，当然是耶稣给我的男朋友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心态，我跟你说是正常的心态。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你的焦点错了，你的焦点偏了，你的焦点应当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你等候是神，你预备的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唱的一首歌叫什么？我的盼望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对不对？不是在男朋友那里，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等候的对象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出现偏离，我们的信仰出现偏离，并一定使我们的生活出现问题。 在这里彼得要求他的门徒在殷勤等候主的事情上要做到三点：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以至于安然见主。这里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上个礼拜北美出现一个很大的新闻呐、啊，很大很大的新闻。啊，加拿大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婚外情网站被 hack， 发现这个里面有37万的用户 ，cross 整个的全球五万个城市，吓死人了。然后这些资料全部被曝光，然后曝光之后，酣然大波，已经有最少两个人自杀掉。然后很多的指责就说：“哎，这些 hack 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哎，婚外情就有道德了。”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网站的口号是什么呢？叫“人生苦短，人生苦短，还不如来一场什么婚外情啊！”然后呢，你觉得更可怕的事情什么？在这个网站当中，以 art 163 art。126 Art QQ 注册的有超过48万。第一名，排行第一名是我的老家上海，9000个用户。第二名还不是北京，北京还好，感谢上帝。第二名广州5600个用户。第三名是深圳5200个用户，北京排名第四位，4000个用户。然后还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国务院、美国白宫、美国国土安全局、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五角大楼、国会两院，这些用这些 email 注册的有好几千，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400个传道人在这个上面。这个资料被抓出来，而且还包括几个比较知名的传道人。今天早晨我刚刚还跟 Peter 说，我说感谢上帝，主要的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还不是牧养教会的，所以我说今天机构很大问题。我告诉你，拿了弟兄姐妹奉献的钱，全世界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说还好，感谢上帝 ，BICF.org 的 email 还没发现。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样。我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忘记，你做什么没有可以掩盖的。耶稣说，隐藏的事一定会显露的，你逃不掉的，你躲不住的。今天我们骗得了你的妻子，骗得了你的丈夫，但是你骗不了上帝啊！已经好几个美国的传道人辞职了。已经好，马上就那个被迫辞职了，对不对？这个事情爆出来了嘛。那很多人我们就在问了，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们，因为他主要的用户在北美嘛，北美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嘛。所以今天我对这些是很有看法，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哪里有了？从总统开始到这个下面的，哪里有了？哪里他们的生命行为显示出他们是信仰上帝的了？什么国会两院还跟中国政府抗议什么宗教迫害？这帮人哪有什么宗教信仰了？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上帝，他们敢这么做吗？他们敢吗？我都不敢呐、啊！我不是好啊，我不敢呐、啊！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在思考这些基督徒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们，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你，他们盼望的对象出现问题啊！他们实际的生活显示出来的是毫无盼望的，所以来一场及时行乐吧，所以来一场婚外情吧。我告诉你，接下来现在北美担心就是说，接下来会跟着出现的离婚潮啊，离婚潮一波一波来啊。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信息就是要赦免的信息了。在这个里面，神实际上还是要我们去学习要赦免的，对不对？你做了什么，你再做错的事情，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求主赦免你了。 神还是会重新建立你的。但是这里面实在是让我们要三思，实在是让我们要重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好好悔改的是，到底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吗？到底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等候是这个信心所指向的信仰吗？还是我们所期待的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再深一步思考的话，一个问题就来了，你到底相信的，你所真正需要的是信仰，还是信仰带给你的好处？比如说你需要的是上帝跟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还是所谓的宗教自由？那 我在这里面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震惊之后，我开始深入的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一直所期待的说，我们需要有信仰的自由，我们需要有宗教的自由，这些是都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这些外在的表现的时候，你的焦点还是偏离的。很多时候我想，当我们焦点偏离的时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解读就开始出现偏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十字架的事件，温州1200个十字架被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在继续当中。那我们的态度当时怎么样？我在海外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说，哎，我们要去游行，我们要到中国政府的这个大使馆去，那个去游行，去示威，去抗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说你先等一等吧，我说当你开始这些行动之前，你先等一等吧，你要思想，很清楚的思想上帝在这个事情到底要启示我们的是什么。上帝透过让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发生，他到底在里面指向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这段时间，我在那个整个夏天里面，我4个礼拜，我看掉15本书，我主要是看罗马人、罗马的历史。我在思考里面给我很多的启发，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出错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执政掌权者，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读完全是正好错过。比如我举个例子，公元63年的时候，当以色列被罗马人占领的时候，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贝他进到圣殿里面去，你知道吗？但是呢，他进去的时候他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带卫兵，他就直接进入那个圣殿。因为什么呢？他听说犹太人的圣殿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事情，他要进去参观一下，所以他就进去了。对他来说已经很敬畏了，因为什么？罗马人是多神论的，所以他没有带卫兵，也不带兵器，他就这样进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引起整个犹太民族的暴乱啊，因为耶和华的殿是不可以被外邦人进去的，你竟然进到了什么至圣所。所以你就看到双方的解读，对什么同一件事情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事情都给我很多的思考，给我很多的提醒。我就在想的是说，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追求的是在内在的这种生命不断的更新跟改变，以至于我自己被改变之后，我的生命可以影响，很轻微的影响身边的人，慢慢慢慢影响整个社会，还是我们采取一些公益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批判 Tim Keller 的这本新书，因为我说他又回到100年前自由派的这个社会的正义。我说福音派老是在人家自由派后面插，太晚了。但是我反倒今天我还是觉得，我们只有回到我们内心深处去，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好好的改变，这才是基督教信仰最终的一个出路。你自己不被改变，你改变不了社会。今天你的盼望在哪里？我希望你的盼望不是在股票上，这个股票还会更跌的。我希望你的盼望不是在这个房市啊，这个房子 我告诉你，中国将来的房市，我的预测也会很麻烦的，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决定了这个房市必然是越来越，等到你的孙子这一代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有五六套七八套房子这种局面啊，因为人口结构一定决定的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当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盼望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里面的时候，你并没有在真的耶稣基督里，你也不可能真的敬虔度日，你也不可能像圣经所说的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但是主现在提醒我们的是要回到他的面前来。第二个，对待圣经的态度，第十五节的第下半节，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说，就如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的也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那就自取沉沦。他在这里讲到一个词，说强解圣经，强解圣经这个词就是曲解圣经，就是随便解读圣经，就把圣经解错了。但是不是每一个细节，你要知道，他说这个强解圣经的结局是什么？自取沉沦，对不对？不是说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啊，创世纪说啊，神造世界是六日，这个六日，这个日到底怎么解释？到底是二十四小时呢，还是整个时代呢？我想学术界历来有很多争执。我想他在这里指的不是这方面的信息，他在彼得在这里指的强解经书必然自取沉沦的这种经书是有特指的。他特指什么？特指的就是那些关于拯救的，关于救恩的，跟我们的生命得到最终救赎直接有关系的，也就是所谓的最基本的真理。只要最基本的真理，你不可以强解。但是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分歧，实属正常。保罗说，保罗在这里引用彼得，在这里引用保罗的书信作为支持，可见他跟保罗的关系已经得到什么很大的改善。我曾经讲过，如果你仔细看加拉太书，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们两个人背景很不一样。你如果看他们的背景的话，一个是知识精英哲学家，一个是神学家保罗，但是彼得那时候草根基层的福音工作者。然后呢，你看他们的神学，他们的重点也很不一样。保罗讲因信称义，保罗讲究的是信心，但是呢，彼得呢，因为他犹太人的背景很强，他很多时候讲究的是对律法主义比较什么，比较委曲求全。他们的事工也不一样，彼得是牧养教会的人，但是保罗是什么，是宣教工作者。他们主要在教会的侧重也不一样，一个是什么，对外邦人的，对没有任何犹太教背景的，但是彼得是对什么，犹太人为主的。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人纪律很严，像保罗属于纪律非常严的，但是彼得是有的时候是比较显露爱心，所以在马可的态度当中就可以看到。所以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关系，都让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在最终的时候他们走在一起。因为如果你信的福音是一样的，如果你相信是同一个上帝，你如果跟随的是同一个主的话，你会发现最终是会一样的。在我们今天也常常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解读圣经，我们怎么样碰到一些圣经的难题我就前两天就碰到一个姊妹打一个短信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李牧师，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圣经无误论，但是一些经文对同一个事件的描述好像是矛盾的。譬如 马太福音第四章说，彼得跟安德烈是在打鱼的时候被耶稣同时呼召，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安德烈先被耶稣呼召，然后再去找他哥哥彼得。请问这种不一致的地方该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 很容易解释的了，这一类的问题。但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解释的，你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有人，你真的有人就拿出来有非常直接矛盾的地方来找我怎么解释。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耶稣在圣殿上，耶稣还没有出来弥赛亚大功的时候，马太第四章跟路加第四章两个地方都有记录他被魔鬼试探，对不对？他们是继续的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好，你如果仔细看 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这两个试探的顺序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路加的顺序是什么？先是石头变面包，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万国的荣华都要给你，第三个，你从圣殿顶上跳下去。但是到马太的时候呢，顺序不一样的，先是石头变面包，然后从圣殿顶上跳下去，最后是万国的荣华，哪一个次序是对的？我问你，你给我答案呀，哪一个是耶稣当时真的面对的？不知道，要不要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个顺序错有什么关系啊？到底是先是万国的荣华富贵的试探，还是先是圣诞顶上跳下来的试探？这个次序有什么关系啊？圣经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他一点一话，很多时候老传道人，我的老牧师跟我说的吧，你不许问，就叫我不许问，魔鬼在试探你，他说你只要这个相信就好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比较老实啊，我们就啊好好好就过去了。我年轻一代他们不掰硬啊，年轻一代现在90后00后他不会理你的，他就是要问到底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本身的焦点就错了，因为我们是在用逻辑的思维，在人的有限的时空当中去解读有限的文本。我告诉你，我们不敢承认这个圣经是有限的文本，我们有时候高举圣经过了头，把圣经代替上帝了。我告诉你，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一个工具，圣经是个器皿，圣经是传递上帝关于生命敬虔的总原则跟真理。所以你要相信的是这个真理，而不是什么到底哪一个顺序是对的。如果你这样纠缠的话，你的焦点本身是错误的，这就是强解圣经，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曲解圣经，这就是在谬解圣经。而一个正确的对待圣经的态度，乃是你尊重它，你认识它，你解读它，是你关于生命跟敬虔的一个指导。很多时候我们走偏了，我们要强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错了。所以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他提醒门徒们是对待异端的态度。第十七节，这里说什么？我回去。他说：“亲爱的兄弟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啊，恶人，他在这里是讲的是什么？是罪人吗？不是啊，你我都是罪人呐，全世界每个人都是什么罪人呐？如果从神学上讲的话，你出生你就是一个什么有原罪的，都是个罪人呐。他显然指的不是神学上的罪人，那他是做的是坏人吗？我们说这个人是坏人，这个我们家邻居。就像你们家邻居一样，很坏的，对不对？坏人很多，我们家只有我们家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就像我们通常，这是自我中心的，对不对？这通常意义上的坏人，不是。他在这里是针对那些强解圣经、曲解圣经，并且来诱惑教会的假师傅。他特指的就是那些什么异端。而这个恶人这个词本身，他的意思不是坏，不是，甚至不是犯罪啊。在英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成是没有法纪，就是不按照正统的信仰来生活的。而这一类人被称为是恶人，也就是在信仰上是异端。而这些人呢，他们做的一个最麻烦的事情，就是用错谬去诱惑信徒，去引诱信徒偏离正道。而这个诱惑这个词啊，在希腊文原来文字当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被冲昏头了。那些人上这个 Ashley 这个 Madison 的这个网站呢，就是被什么，被冲昏头了，你知道吗？哎呀，我不知道这些人回到家里他怎么样面对他们太太。哎， 然后呢，这个词本身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领人误入歧途的意思，而第二个意思就是迁就别人的意思。领人误入歧途，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加拉太书，保罗指责完彼得，又指责加巴拿巴，巴拿巴是他最好的同工，他就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这个水火装甲就是被引入歧途了。你连巴拿巴，你这个神的仆人，你都要随同装甲，你都被引诱了，是这样一个意思，被带偏了。第二个意思就是迁就，这个词的迁就的意思并不是坏的意思，因为保罗曾经也用过这个词，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他在说是要说弟兄之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抚救卑微的人，抚救就是迁就的意思。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抚救卑微，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抚救卑微，不要自气高大。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彼得他提醒他的门徒对待异端的态度是什么，你要警醒慎防啊，你要小心啊，因为什么，这些会影响我们的，他们不是坏人啊，他们可能是很有爱心的人，看起来他们不是坏人，不是罪人啊，他们是罪人，但是他们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罪人，他们的恶不在这里啊。我记得我早年到欧洲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嘛，对不对啊，哪里反正有聚会都会去嘛。然后呢你就发现有一种人特别热心，你不用去他们就来找你，而且他们跟圣经讲的很像，他们是两个两个来的。我想很多留学生有这样留学背景的海归跟我有同样的经验啊，而且他们通常有的时候是一男一女啊，来的时候呢他们带着他们的圣经，还带着他们的守望台的杂志，然后呢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些人真好，他们是好人啊。但是彼得在这里说的就是防备这一类的人啊，虽然他们人很好，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他们也不会爆粗口，有的时候我还爆粗口，他们还非常 gentle， 我有的时候脾气还很大，对不对，还要对我的同工有点不开心，不好意思。但是呢最大的问题他们是什么，他们就用错谬来引人脱离了福音的本质，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彼得在这里说的恶人。我刚刚提到彼得锁链教堂，对不对，大家谁有去过，哎呀一定要去，你们下次一定要去，你们不要去什么圣彼得啊什么的大教堂，这是吸引游客的，你们要去看真家伙，你懂吗？ Michelangelo 一生有过三个最著名的雕塑，谁知道，大卫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也 不知道反正怎么样OK 啊，大卫对不对，大卫啊 OK， 反正那个他没有穿衣服当然了这是在佛罗伦斯的博物馆，对不对啊？第二件大家也知道的，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放着 Mary 妈妈抱着牺牲的耶稣在怀里，全世界有名。但是你知道吗， Michelangelo 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雕像把它登出来，把那个摩西像的登出来，这个就是在彼得锁链教堂里面放着的摩西雕像。我去罗马四次，我已经去了第四次了，我连教皇寝宫都进去过，2005年我们开中梵那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对话，我进到教皇寝宫，但是这次我到了罗马，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我就只去看那个地方，我就点名一定要去看那个地方，因为什么，那是 Michelangelo 他自己雕完之后，他啪一巴掌打在这个摩西的腿上，说开口说话，就是这个。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好的一个摩西雕像，为什么他没有在梵蒂冈的博物馆里，你们现在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有神学的高度，信仰的高度去看他，你就看到了，你有没有看到他头上长的什么，头上有两个什么角啊，这是什么，他手上拿着两块什么法板，就是在西乃山上在上帝面前领受了这个律法，然后他下山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拜偶像，他发怒了，把那两块法板什么 敲坏了。所以有一种解读说，那个时候摩西发怒的时候，他的兽性出来，长两个脚。所以这是个异端的思想，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要不要想听真版的？那我知道，我就跟你讲，我不知道不讲啊。其实呢，当希伯来圣经被翻成拉丁文的时候，第一个版本叫五加大译本。五加大译本之前的版本呢，在翻译的时候有一种翻错了，就是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是发光的，而这个发光在希伯来当中跟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Michelangelo 非常有可能他读到了这个版本，然后他的神学理解，当摩西发怒的时候他出了现脚，所以梵蒂冈是不可以让这个东西进到他们的博物馆里去了，所以就放到彼得索列的教堂。我要讲这个东西什么意思，不可以有一点点偏差。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偏了一点点它就是谬误。而我们需要持守的是关于生命敬虔的总原则，在这个上面不要偏差。所以最后我时间到了，彼得最后讲了一句话，讲完这句话他就去钉十字架了。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